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从今天从第三段中序看起，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遍啊。宗序者，于性门中成普贤行德而自在庄严，无方大用，建立众生，通观十宗，盖摄诸位，以为其宗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接着看下面。令其圆融性行成为德用而为一趣，这一段的圆融贯下面的五桩事情，就是圆融心、圆融行、圆融位、圆融德、圆融用啊。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一趣啊，就是说它的方向啊、目标。前面这个宗呢，是讲他学习的方法啊，讲修行的方法。清凉大师是在讲很慈悲，怕我们看这个抄啊，这个书啊，看不懂。确实这里面每一个字都含很多的意思在里头，所以老人家不能够不详细的为我们注解啊，抄就是注解，这个抄文字很长，就是注这一小段啊。我们看抄文啊，令其圆融等者啊，这个圆融等就是一直等到德用啊，等到德用啊。天台智者大师是依这一品经建立圆顿之观。这个天台跟华严呢，关系的密切，由此可知啊。天台家的修行方法，三执三观啊，执观里面呢。有次第，有圆融啊。次第这个三观是分别讲的，圆融是任何一观呢都圆摄其他的两观啊。你比如说这个是空观、假观、中观啊，说空观，空里面有假有中；说中观，这里面有空有假，圆融无碍呀、啊，一皆一切，一切皆一，顿教啊，圆顿法门啊。这圆顿法门根据什么来建立的？根据贤首品华严经的 贤首品修学的方法啊。那么这是天台宗里面最殊胜的心法啊。在止观开头他就说到，对这个菩萨啊，此菩萨就是修学圆顿止观的菩萨，闻圆法，其圆性立圆行，住圆位，以圆功德而自庄严，以圆利用建立众生。经宗圆法啊，这个经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篇经，它的宗旨就是圆融无碍法啊。意趣呢有，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五句啊。第一个就是信，即语言性啊，就是这个信行未得用啊，就是这五条。以上呢，圆融贯之啊，这个以上就是五条，一即是无，五即是一啊。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圆融的意思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从差别事项上来说是有啊，信行未得用，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一啊，在我们中国古大德了教化人民，五千年呢都是用伦理道德了啊，伦是讲五伦，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，世上确实有这五种啊，实际上呢完全具备在一身啊，我们这一个人，对我们的父母来说呢，我们是儿女，这父子啊，对我们底下一代来说呢，那我就又是父亲。那么在工作当中啊，对领导人来说呢，那我们是下属啊，对你自己下属说呢，那你是领导，领导是君，被领导是臣啊。那对哥哥来说我是弟弟，对下面弟弟来说又是哥哥，所以儒家讲啊，五伦十义啊，五伦十义是不是在一个人身上？这一就贯彻了啊，儒夫子之道啊，一以贯之啊。 啊，诸佛如来之道啊，也是一以贯之啊，这个诸佛称为圆融贯之啊。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讲，第一个是闻缘法啊，我们学佛的因缘呢，都是从这个地方兴起来的啊。你没有闻到佛法，你怎么会知道学佛呢？啊，这闻佛法的机缘，各个人又不相同，差别繁多啊。啊，那么其中有不少啊，是由善友啊介绍的啊，你才知道有佛法啊。但是闻缘法了，这就不容易了。缘是什么？缘是圆满，缘是真实，缘是究竟。这个难。那么什么法是缘法呢？肯定是一生成就，而且呢是圆满的成就，这才真正叫缘法啊。那么在经教里面，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、般若，可以说都是缘法啊。这个是我们一般而论啊。如果是狭义的来说啊，那么古大德了，只肯定这一切经里面呢，只有三部经属于一乘法，一乘法就是缘法。这是哪三部呢？第一部就是华严，第二部是法华，第三部是梵网啊。梵网经呢分量也很大，但是传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啊，就是心地戒品啊。那么其余的没传到中国来啊。这一品经里面讲的梵王菩萨戒啊，所以一般出家人呢受菩萨戒了，都是依据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是一乘法。菩萨戒在中国还有一种是璎珞经啊，也有菩萨戒品啊，比梵网经的菩萨戒品要简单一些啊，六众二十八轻啊，就是六条众戒二十八轻戒。梵网是十众四十八轻啊，所以他这个条文就多。梵王称为一乘，璎珞是大乘啊。那么在近代在家菩萨啊，就是在家的同修啊，受菩萨戒多半是受璎珞菩萨戒啊，出家呢那是肯定受梵王戒啊。不过我们要晓得，现在受戒这是有名无实啊，这个是事实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那么遇到戒坛开戒呢，要不要去受呢？ 近代的一些高僧大德，勉励我们应当要去受，受这个形式，自己知道是形式，不是真的得解了。那为什么要去受呢？受了之后，避免别人毁谤啊，因为不受戒，不能够学戒，受了啊就可以学。啊，受了虽然得不到呢，可是我受了戒之后，我认真的去学戒，学一条啊，你就真的得一条了。我最初接触到佛法，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律。啊，那我们从前对佛法了排斥的，认为这是迷信啊。以后啊，老师给我们介绍，哦，知道这个里头有大学问啊，是羡慕啊学熟而进来的啊。所以对于经论呢比较重视，对于戒律啊就疏忽了，认为啊这是一个错误观念，认为戒律啊这是生活规范啊。那么它是三千年前，又是古印度的，怎么能适合于现在人呢？啊，这一个成见很深，很不容易啊打破啊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到他老人家圆寂，我非常感他的恩德啊。圆寂的时候，在荷花场啊，我们有些一些人搭了几个帐篷啊，在帐篷里面守住。我在帐篷住了三天，三天三夜，想老师三年呢教了我些什么，我三年跟他学了些什么啊，认真的反省检讨。啊，这一反省呢，最深的一个印象，他总跟我说了有二三十遍，就三年当中啊，常常提起这一句话，轻描淡写，他也不勉强我，啊，只告诉我戒律很重要。啊，每一次去大概什么，都是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啊，那么。一般他都会送我到门口，哎，一面走着一面告诉我戒律很重要啊。所以他老人家这一往生之后，我一反省呢，这一句话的印象最深，于是我就重新来考虑戒律为什么重要啊。三千年前古印度，这个学佛的人啊，修行的规范啊，规矩啊，为什么对今天人来讲说，是三千年后中国还是这么重要？因为在以往，我们是把戒律啊，看作一种普通的生活规范啊，像中国儒家讲的礼一样啊。那么礼在中国诸位都知道啊，三代不同啊，这三代就是夏商周啊啊，所以说有新有格啊，就是说是可以继承前面，但是有修订，有些不适合今天用的删掉，有些现在发生的事情必须要建立这个法律，要重新制定啊，所以它必须啊随着时间空间呢 去修定，才能适合于当前的社会啊！你看现在这个国家的宪法，每一个一段时期要修订，要修宪啊，这个国家大法了啊。其他这个法律条文呢，可以说每一个个三五年就不适用了，要重新修订了。我们把佛家戒律也当作这个理跟法一样看法啊，所以这个观念错了啊。到以后我们通过深深的思维体会，才晓得佛家戒律是凡圣的标准啊，不是我们人间一般生活标准啊，是超凡入圣的标准啊，所以它就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了啊。在印度行得通，在中国还是行得通，三千年前行得通，三千年之后还是行得通，那就是此地所讲的圆融法。那我们这个儒家的理跟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用的法律啊，那是世间法啊。世间法在华严经的说语，那属于行部啊。这个佛法是属于圆融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才认真的去看戒律啊。本来我们学佛了只学经论，不学戒律啊。通过真的是老师原籍啊，给我们当头一棒啊，打醒了。如果他老人家还注释的话了，恐怕到今天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老师这个对我的时候，无论什么样的这个视线，都给我很大的启示啊。就是戒律是叫宝啊，啊，这个佛家讲三宝啊，啊，戒律法宝啊，戒定不能够疏忽啊，圆。不但是圆融无碍，你看呢？这个天台大师还加了个顿啊，顿是顿超啊，没有次第啊。啊，次第跟顿超啊，就好比我们上大楼啊，我们的协会在十一楼。四地就好像爬楼梯，你从楼梯走上来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，走到十一楼。那个邓超是什么意思？邓超是坐电梯上来的啊，他很快一下就上来了啊。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，你能够体会什么叫次第，什么叫邓超啊。可是邓超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啊。什么条件呢？上上根人他行啊，我们一般中下根性的人不行啊，啊，顿不了啊。所以我初学佛啊，年轻嘛，年轻人总是好高骛远呐，啊，总想很快成就啊。所以对于禅宗，读了几本禅宗的书啊，感觉到很有意思啊，很得意。老师告诉我啊，我三个老师都说同样的话，这个书啊，你不能看呐。 我说怎么，我看这个很有兴趣啊。那丫头，这个不是你看的啊，在这儿，这是属于圆顿法。他举个比喻跟我讲，这个法叫一步登天呢。你要自己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能力？一步能登上去，好啊。登不上去，掉下来，粉身碎骨啊，死路一条啊。然后又告诉我，有那些喜欢读坛经，他说慧能大师，慧能以前没有出现过，慧能以后啊也没有出现过。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，2000年只出一个慧能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能不能去了啊？我们这叫福了啊！慧能就是一步登天，他登上去了啊！这我们的根性怎么办呢？我们根性就是要爬楼梯啊，虽然是慢啊，可是很稳当啊！你上一层，确实你就提升一层，再上一层又提升一层啊，像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循序渐进呢。啊，这个叫渐法，就不是圆顿法了。那么此地讲的都是上根立智啊，所以这个菩萨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，所以是圆顿大根的菩萨。啊，他们闻缘法啊，什么是缘法呢？缘法是究竟法啊，就是如来果地上亲证的大法，我们一般人完全不能理解啊。此地清真大师举了几个例子。解释文法的啊，为闻生死即发生，烦恼即薄弱，戒业即解脱。这个我们完全不能懂啊。化身没有生灭，啊，生死即化身，或者说生死即涅槃，涅槃生死不二了。这个一说就把我们说糊涂了，啊，这真正是语言法啊。好在我们学习华严呢也学了3000多个小时了啊，我们也是按部就班的学到此地啊。啊，多少啊现在对于听了这样的说法不害怕了啊，不会听了之后啊就在胡说八道的掉头而去啊，不会了啊，能够接受啊，虽然还是搞不清楚，但是知道佛在一乘大经里面常说啊，肯定是事实真相。那么在近代西方的这个科学很发达， 西方学人呢，也给我们提出科学的证据，证明啊，人没死。啊，生死是什么呢？生死是身，就换一个身。啊，实际上人没死。啊，这个跟此地讲的有一点接近。啊，法身不生不灭。啊，那么人生死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就换一个身体，这身体用久了，啊，不好再使用了，换一个。啊，所以说，身有生死，灵性没有生死啊。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《楞严经》上。跟波斯匿王的一段谈话，好像是在第三卷说到这个问题。啊，佛跟他讲啊，人身上啊有一部分呢有生死，有一部分呢没有生死，有生死不是你，不生不灭的那才是你。啊，那么他就举佛就举了个例子了，啊，用这个见性，啊，佛问他，你是多大了，见得恒河的？啊，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，啊，他说他三岁。母亲啊，带他到神庙里面去拜神，经过恒河，他说我第一次看到恒河。啊，那佛就问他，他说你13岁的时候，跟3岁比呢？是不是觉得了你13岁的时候比3岁老了很多啊，起来变化了？哎，都是不但是这个13岁不能跟3岁比啊，他说我到23岁、33岁、43岁，这今年62岁，这个体力啊慢慢就衰退了。我就说是啊，这个会有衰退，会有变化的，这个有生死，这有生死。他说你见恒河的那个见，13岁的时候跟3岁有没有变化？23岁、33岁有没有啊？我就说没有啊，没有变化了。没有变化就不生不灭了啊！这是《摄梵显见》里面告诉六根的根性，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舌尝、身处意知，这六根的根性呢，没有生命。见闻觉知，那就生灭了。这不生不灭的才是你自己啊！啊，波斯女王听到这一番开示，非常开心，知道什么？知道自己不会死啊！然后才想到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就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，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你看衣服脏了，你不就换一件了吗？ 啊，我们这个身不好使用了，再换一个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现在外国人发现了，啊，发现不止一个人呢，很多很多个啊，啊，特别是研究这个心理这个精神的医生，啊，在外国很多他们用深度的催眠，让这个人呢回到过去式，啊，把过去式的事情说出来，啊，甚至回到的十几世、二十几世，啊，我看到有一个例子回到八十多世之前，四千年，啊，八十多世纪。这当中生生世世还做过畜生，啊，还算不错，多数是人身，但不是一个地区，啊，所以证明是东方人讲轮回呀，啊，现在西方人相信啊，真有轮回。啊，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就是换身体，希望越换越殊胜，越换越好啊，好像我们穿衣服一样啊，啊，我们脱了这一件换一件新衣服，比这一件啊款式质量都好，那穿得很欢喜啊。啊，如果我这件脱了换了一件还不如我这一件，这个就很懊恼了嘛，啊，这人之常情啊，啊，所以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就要认真修行啊，心行善不断向上提升啊，如果造作不善呢，那就要往下堕落，往下堕落就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往上提升呢是天啊，天人啊，再向上提升呢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陀啊，这个我们就明白了，佛教导我们语言法你要能信啊，这个很重要，现在我做不到没关系啊，做不到什么原因呢，烦恼习气太重啊，啊，可是怎么样，要认真的把它断掉啊，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，烦恼习气要不断啊，所以一口气不来，你换一个身体就不如现在这个身体啊，换成畜生身，换成恶鬼身，那么你的处境越来越辛苦，往上升呢那就自在呀，啊，能够升到天上，对于一切的受用可以说比我们现在自在多了啊，要是能够超越六道，那你所得到的佛经上讲的解脱自在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生死，这个是换身体生死，这个事情没有了，六道里头有，六道外面没有啊，所以这个生死确确实实是发生 那我们感官当中啊有生死，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我们的错觉啊。科学家知道啊，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啊，知道身有生命，灵性没有生命啊。可是佛告诉我们，灵性没有生命，物质也没有生命，这个就奇怪了。啊，那这个要跟你说真相呢，物质根本就不存在，不生哪有灭啊，物质也是不生不灭啊。那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，可是他们还没有能够把它汇合起来啊。这不同的科学家研究这个物理学，啊，特别是现代的量子力学，啊，他们发现物质不存在，啊，所以爱因斯坦说，宇宙之间只有场是真的，除场之外没有一样是真东西，都不存在。他这个说法跟佛法所说的呢也相当相似啊。科学最近的发现呢，物质是怎么回事情？无中生有啊，也就是所谓常啊，常是能量，能量稀薄的时候成为常，能量集中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物质啊。所以物质是原生的啊，聚散无常啊。虽然能量变成物质，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短暂到几乎是生灭同时啊。那这门学问在现在是非常高深的物理学。可是佛在经上一看，三千年前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法相中的经典呢啊，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相分现象。现象从哪来的？现象从见分那边来的，见分是缘啊。见分从哪里来的？见分从自证先来的，自证分来的。自证分就是此地讲的法性。见分，见分是法相啊。那这个相是不是物质？就是我们现在是精神的现象啊，见闻觉知这个现象啊，这个现象是发生的，发生不是物质啊。啊，所以发现啊，先变出这个现象呢，就是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里的，然后才会变成物质现象啊。这个就是相宗讲的无名不觉生三系啊，三系就是这个啊，三系相是讲的这个无名、见分、相分啊。相分是物质，见分是精神 通通都是从无明变现出来的。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啊，极其微细的起心动念。这个起心动念我们没法子觉察，决定觉察不到，现在用最敏感的科学仪器也觉察不到啊。那佛在经里面他们怎么知道的？甚深禅定啊，大经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感触到啊这个现象啊，就是精神跟物质怎么来的啊，世界怎么来的，众生怎么来的，八地菩萨才见到。心性识变呐，心性能现呐，啊，这个心性就是阿赖耶，识变呢，就是摩那跟第六意识，识变呢，分别执着。所以这个大经里面常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个要一定要、要能体会到啊。一切法是指什么呢？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不止六道啊，不止三途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就是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里面就有善恶，就有染尽啊，那个染就变六道，尽就变四圣法界啊，善恶呢，善就变六道里面的三善道，恶呢就变三恶道，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这个经教里的讲得太清楚了啊，我们知道了，明白了，路是要靠自己走，佛只能讲给你听，没有办法带着你走啊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是师父领进门呢，修行在个人啊，释迦牟尼佛把我们领进门，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，说出来问题就是你信不信。所以啊，我常常看到经上这样的开示啊，我对于古人呢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哎，他怎么听了就能相信，就能一教奉行啊，现在人听了摇摇头，这不是真的啊，这是一种理想，是一种猜测，或者是迷信的传说，不能接受。为什么从前人能接受啊，现在一些人像我的接受是参考一些科学的资料啊，真的科学很多发现对我们学佛帮了很大的忙啊，你比讲这个时间空间啊，能量跟物质，科学里面所讲的那跟佛学一对照啊，哎，很接近，能帮助理解啊，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心啊，而且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佛经上讲比科学讲的还要详细啊，科学一直到今天真正的根还没找到啊，只笼统说个场啊，场者讲能量稀薄，能量稀薄为什么会有稀薄，为什么会有集中，这个怎么会出现？说不清楚了 啊，能量从哪来的？能量的聚散，这个现象从哪来的？想不清楚了。啊，所以科学还是在摸索啊，比不上八地菩萨在甚深境界里面他看到的，叫限量境界。科学家今天没有看到，是从数学里面推算的，属于比量啊，不是限量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因此也就明白了，科学家能够理解是有限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离开分别执着，所以他怎么样去研究理解都是有限的。啊，不像啊古印度啊这一些修行人呢。啊，古印度不仅是佛教啊，啊像婆罗门教、瑜伽、素论啊这一些宗教通通都是修禅定。他们对于六道里面的情形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六道轮回是最早是婆罗门讲的 啊。那么婆罗门教知道六道，六道之当然，不知道其所以然。他看到这个现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讲不同空间为次，他用禅定能把六道里面的这个不同空间层次突破，就是他全都看见了啊。上面可以看到非想非非想天，下面可以看到阿鼻地狱啊，这些众生在这里面生活状况他统统明了啊。可是究竟从哪来？为什么会有这现象他就不知道了。佛陀出世之后才把所以然的道理讲出来啊，讲清楚啊。啊，你真正通达明了了，你才晓得我们应当怎么修学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跟缘法相应啊，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啊。刚才说了，这个古大德给我们讲的缘法啊，圆顿大法了。古人只讲华严、法华啊、梵王，还有一个圆顿大法啊，古人没有显说，实际上呢他也给我们点出来了啊。那是什么呢？念佛这一法啊，一生成佛吗？啊，你说这一法从来，这一法从华严经来的，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那就是净土宗啊。所以难怪隋唐时代的高僧大德啊，他们探索这个佛法，做了一个总结论啊，一切经里面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最殊胜？华严，大家公认的。所以华严是经中之王啊！啊，我老师的时候叫我，华严是佛修概论啊，是佛经这修概论的啊。啊，可是华严到最后 戒归到净土，于是乎就把《无量寿经》呢提出来，还在华严之上。《无量寿经》专讲净土的，所以乾隆年间呢，彭基勋居士讲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就是中本华严啊，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华严。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那我们就晓得圆法，这个大的圆法我们吃不消啊，没法子。无量寿经、弥陀经是圆法，跟华严没有丝毫差别。我们有路，有门路了啊！从这个圆法，就特别的圆法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生一定有圆满成就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